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大家来到心底话这个栏目里面。今天有我唐华还有两位前辈在这里，有卢文牧师还有杨天成老师
啊，卢文牧师好，还有唐华老师好。
哎，唐华的声音呢，是因为受最近那个天气的改变，而且他很忙，
嗯，
所以呢，请各位原谅。
听说唐华老师呢，很多的除了我们本身的，还有外面的教会的事工，所以很忙碌啊。
我这样的一个年龄，感觉到还是有机会服侍主呢。我就不敢怠慢了，还是继续的努力。
恩典呢，这是恩典。
对对对对，神有够用的恩典。只不过呢，今天要大家忍受一下我的沙哑的声音，因为感冒影响了我的喉咙。不过我人还可以的啊。希望呢，今天我们讲罗马书第十二章，跟大家一样，就是被神的话语来激励感动。很认真的为主而活。那今天呢，我们说要进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跟前面十一章很大的不同了，因为前面保罗啊，就用十一章的经文这么长的篇幅呢，就讲到一个救恩、一个教义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十二章开始呢，就转向，就鼓励我们不单是明白神的救赎洪恩，还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要活出或者实践我们的信仰。所以在教义跟生活两者之间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前辈，哪一样比较重要呢？
我觉得呢，两样的重要。第一，要信耶稣做主的门徒；第二，要委身基督，好好的侍奉主。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二两节就是讲这个重要的题目。
对对对，杨老师，
我觉得作为一个信徒呢，首先是明白你所信的是什么，就是教义方面的，然后呢要活出那个信仰，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方面，两个都是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有站讲台的责任，那我们在讲台上面要多讲教义呢，还是多讲信徒怎么样生活呢？
其实我觉得整本圣经都是讲教义嘛，那同时整本圣经也是怎么样活出你的生命，所以讲到不能只是讲一方面嘛，你讲圣经的真理也讲到我们如何活出这个真理啊。
不必比较，因为你信了耶稣就应当这样子。
那所以呢，我想我们就彼此的提醒了，对神的话语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啊，我们也要忠心的去传扬，但是在传扬这个信仰里面呢，一定呢带着一个应用实践我们的信仰，这样才是真真实实的一个跟随主的生命。好，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吧。那保罗就以一个劝这个字，温柔而且坚定来开始第十二章的两节经文，请卢文牧师给我们念。
好，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使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谢谢。我觉得保罗用这个圈这个字呢，这可圈可点呢，是很温柔的啊。 没有强迫你的，但是呢也是很坚定的，来呼吁圣徒因着神的慈悲怜悯，以这个为动力来把我们的身体生命完全的献上给主。
我有一点不同意，因为这个第一节来说，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说是劝你们，但是第二节说这个明明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呢我觉得呢更直接一点呢，保罗命令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应当委身基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杨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保罗是一种很柔和的这种心态来去讲劝，但实际上是也是个命令啊，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
对，
如果是一个命令，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或者是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神借着保罗命令我们，那就发现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顺从神的命令。
应该是的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可以这样说吧，我们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可能的还没有顺从这个命令呢。
所以保罗用那个劝那个字眼，其实呢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应当好好的把自己献给基督。那卢文呢真的1961年呢信了耶稣，62年初就把自己奉献爱我们的同胞，向同胞传福音，这个是神圣灵的带领啊。
嗯，
我觉得现在教会很少讲这个委身的，以前是讲了很多，所以我也是被这个呼召然后委身来跟随主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行动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随神了。
那这个呢是我们，如果你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你是站讲台的话，那我们就叫真的在神面前忠信了，把这个神的心意呢就讲得清楚。这里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像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是一个你信了主以后一个必定要做的事情。我自己的观察，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还是蛮躺平的，不愿意呢在这样的一个命令底下呢做一个回应的。那保罗在解释神伟大的救赎计划以后呢，就可以说是神的慈爱跟怜悯是超越种族的，超越不只是给犹太人的，也给外邦人的。所以在得到神白白的恩典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来献上，那当作活祭。这个把自己生命献上什么意思呢？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将自己的主权呢交给神。这个主权不再属于自己了。那我们说主权呢，很多人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我自己做主嘛，我自己可以呢选择自己的道路，甚至有人就说我选择要不要信神。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呢就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啊，我们以前是属世界的，如今蒙神的爱被爱激励，就把这个人生的主权献上。好像呢旧约的祭司当中呢奉上给神的祭物，不过呢我们不是把它杀了就流出血了，这样我们是活的，活的乃是那一种就是说不断的，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去践行神的旨意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成为了赎罪祭。所以呢在神面前我们被神称为义了我们得着神的恩典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回应。刚才说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怎么样理解这句话呢？
那保罗最早说是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劝他体谅我们的自我中心的看法， 但是他告诉我们呢，这样子侍奉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说合情合理的啊、嗯。这个是呢，不能呢把这个道理的把它歪曲的，或者是不能忽略的。那这个呢，我想我们特别今天呢就很清楚的强调。那接着第二节呢，又提醒我们怎么样的把自己献上，或者是呢这个活祭应该怎么样的去呈现出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有一种跟世人不同的三观，价值观不同，人生观不同，世界观不同。我们常常听卢牧师就说了，我不要发财，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观了、
啊。那、我那个时间很穷、嗯、本来呢希望赚钱希望发财是正常的，但是信了耶稣发现呢，连我的生命都是耶稣牺牲把我救回来的，那我现在是主耶稣的门徒，哎呀怎么可以再想发财呢，所以我不想发财。那这个观点这个立志呢影响我的一生，到今天我还是呢为主而活，感谢主啊，这个是恩典啊。
那我们就是能够听到卢牧师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呢总是告诉你什么样要发财，
嗯，
如果不是发财呢，另外一种的试探或者是不同的观念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争权夺利，
嗯，
权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努力的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就是不要往这方面走了？那卢牧师在他的生命里面啊，在福音广播的施工上面，在教会的带领底下，都看见他有不一样的看法啊。他跟我们年轻人讲，要委身要委身委身，很多人就看着他委身，我有我自己的目标，我有自己的人生方向，我有自己要照顾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看见神有这么大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世俗人他们走的那些道路啊，他们所看重的事情，我们要放下来。天成老师也是嘛，
嗯，对，
你选择这个侍奉的道路，我想一点都不容易吧。
嗯，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跟随主呢，其实有很多的恩典，因为上帝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他的计划，所以你跟随他的时候呢，也是很开心的。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三个都走了一段人生的道路了啊。
嗯，
特别劝勉年轻的弟兄姐妹，不要为着自己的生命要吃什么穿什么来愁烦了、啊，神一定看过那些为他而活的人。我们看见周围的人还没有得到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就看见人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那你的价值观就是说，哇，这些是有价值的灵魂呢，那我们就费财费力的去做福音工作了，有更多的摆上。第二节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我想我们也是彼此的劝勉，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呢？
嗯，这个指的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我们的生命呢要不断的改变，越来越向主，否则的话呢，就是生命停止或者往后退的时候呢，就跟这个世界越来越接近了。
嗯，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坦白说很难不受它影响。
嗯，
哈，人家都谈现在流行什么，人家都穿什么一些的流行的衣服，那你好像是很老土啊，啊，好像很跟不上潮流的时候，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很容易去面对。但是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是随着主的旨意来更新变化，
对
啊，就不是说我跟着这个世界走啊，我跟着别人怎么说怎么走。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也难免受父母的影响，
嗯，
父母一些的价值观不晓得了，在这方面我们一方面要孝顺父母，但是有一些不合我们圣徒的一些的看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让他们也看见我们所走的所坚持的是合理的。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两节经文的 可以说是按照这样的经文来写的首诗歌，叫献作活祭。我们一起来听。
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身体作活祭。
接着下来，我们就看见保罗在引导罗马的信徒，就是要怎么样的去活出一个奉献给神一个活祭的生命。那下面就是我们要发挥恩赐建立教会，第三节到第八节，请天成弟兄给我们念出来。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谢谢。我想这段经文呢，是值得每一个在教会牧养的传道人来讲呢，就好好的仔细的去教导。我记得卢牧师呢曾经也翻译了一本书，讲到属灵恩赐的那个时候，
感谢主，是主的恩典。
那个时候呢，我就读了这本书，就觉得呢，真的所有的人都从神那里得到不同的恩赐，有一些是比较强的，有一些是比较弱的，但是呢大家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神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要发挥出来啊。当然就是你看耶稣讲过，有仆人拿到这个不同的这个资本，
嗯
啊，主人就要他们好好的去管理，好好的去投资啊。不同那个领受不同恩赐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忠心的话，神就会责备我们是又饿又懒的仆人。那求主帮助我们，这里第一句是教导我们说，你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意思是说你能够谦卑的，不自高的，要照着神所给的信心来服侍。在教会里面真的是需要这样。有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有一些比别人好的时候呢，我们难免会感觉到我还不错啊，有点骄傲。但是保罗就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过看自己的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不行的，我没用的啊，我没有能力的，所以呢就躲避了，不参与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什么都参与，什么都做，结果呢好像就是自己的出风头的地方。 这两个极端都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是各尽所能的搭配的侍奉啊。教会就好像一个身体，各个肢体彼此是属于对方的啊，也互相的帮助的，发挥功用，那叫教会增长啊。谁也不能说我最重要啊，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重要，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恩赐献上的。那第六节到第八节呢，就有好多不同的恩赐，那这里呢我们没时间详细的讲，但是呢我们知道讲到恩赐的不只是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啊，其他的地方哥林多前书啊，彼得前书都有讲到不同的恩赐。那我们就看了卢文牧师最喜欢讲的他最没有的恩赐是什么，你知道吗？
哇，我这个你讲得很好，我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恩赐。
不是，他最爱讲的是没有吃的恩赐。
没有，
在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愿意把自己好像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如果我们尽情的努力的话都可以呢被神使用。五饼二鱼就是一个很小的分量，被神用的时候就祝福了很多人。好，第三段呢就是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保罗讲的是一个爱的群体。我们在信耶稣以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一个人了，我们是在神选召出来的时候是归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这个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教会，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过教会的生活，但是这个群体的生活是蛮有爱的。九节到第十六节，请卢牧师给我们念吧。
好，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共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还债，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辅咒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谢谢谢谢。那我想我们发现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呢，可能每一个都需要我们很仔细的去生活去实践出来。很简单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那本身呢就有很丰富的内容。这个亲热当然不是单单指啊我们握握手啊拥抱一下，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无保留的去爱啊。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怎么样去理解呢？啊，我们这里呢没有很详细的时间去解释，但是呢爱不可虚假，以真诚的，不是客套的，不是礼貌的，而是出于神给我们的那个心智的。保罗这里列出很多爱的具体行动啊，有弟兄的爱，有工作的时候殷勤不可懒惰，在苦难当中要有忍耐等等。最特殊的地方就是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啊，就是展现了基督徒群体生活里面的那种温暖，那种同理心，彼此同心，就是提醒信徒不要高抬自己了，也不要看清那些卑微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呢，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就讲到怎么样的以善胜恶，请天成弟兄给我们念出来吧。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 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谢谢。前面讲的，如果人对我好，我对他好，没有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可以说是信仰的实践当中最有挑战性的地方，就是面对别人对你的伤害，别人对你的敌意。我们不是软弱的，我们靠主刚强，但是我们选择把伸冤的权利呢交托给神，神才是公义的审判者。那神呼召信徒不是去报复，而是以爱心回应啊！就算对象是仇敌，就算人家欺压你，你还是以爱来回应。很难想象有爱的时候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是指羞辱他，而是指以善意来激发对方的良心，使他有所醒悟。那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可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啊。这一条呢，可以说是永远都跑不完的道路，不要给邪恶的拉下水哈啊，让神的善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样呢，黑暗的势力呢就无法得胜。很简单的，十二章是讲到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对神献上自己，对自己谦卑自知，对弟兄姐妹真诚爱心，对逼迫你的善意待，对世界以善胜恶。好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下次的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感
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祭明白，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出怀。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中作